好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神，今天是2016年第一个主日。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保守我们度过了平安的过去的一年。每一次当我们生活在安稳之中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，哎，这个日子好像过得很快，对不对？过得很快，好像如飞而去。就在前不久，我们在那里在想，哇，圣诞近了，近了，很快就要到了。一转眼的功夫，圣诞过去了。不但是圣诞过去了，今天连新年也过去了。所以正所谓光阴似箭，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时间是我们拦也拦不住的，时间是拦不住的。那么每一次到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借着这样的一个借口，我们会提出各样的口号来，我们会提出这样的口号。尤其我记得我小时候或者说我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，哦，那个很多的口号可以提，很多的借口可以来，就是作为我们的一种鼓励，作为一种鞭策比如说为了孩子的事情，我们就把它放在6月1号，向六一献礼，那是为了孩子的事情。那到了7月1号呢，我们要向党献礼。那到了8月1号，我们向军队的要献礼，向八一献礼。所以我们有很多在那里要借着这样的借口，我们说要献上一个礼，就摆上我们一个心智，或者说付出一点什么。那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到了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加的是要那个口号要叫得非常的响亮要非常的响亮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是我们要讲的都是那些豪言壮语，因为这是过年嘛，在年头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所叫的口号要涵盖整个一年要涵盖整个一年，要响彻云霄的一个口号。那么因为是这样，要显出一个我是与众不同的一个口号来，就好像在那个时候觉得我真的是好像在那里摆上，好像我真的在那里有所付出一样。但现在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就知道那些都是虚头假脑的东西。今天我们信主以后，这些口号我们就不需要了，因为这是一种空洞的口号。我既然我们来到了年末，来到了年末，我们对过去的日子，我们也不妨说曾经发生的事情，曾经过去的日子，我们有一些回顾。我们有一些回顾，在这个从中我们看见一些好的方面，那我们就可以加一些肯定了。那么如果有不合适的，我们就要加以反省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当然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，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来光照我们，叫我们看见我们有不合适的地方，我们有好的地方。借着这样的反省，叫我们看见不够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去更新，我们应该有更新的方面。我们有更新的方面，我们又需要长进的生命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凡事他都是有计划的，神的时候到了，那就是说他是一个有计划的神，并且呢他是一个有秩序的神，凡事都有他安排。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我们的神，照着他告诉我们，照着他做给我们看的样式，我们也要去做这些事情。我们说一年之计在于春，那我们要有这样的计划，有这样的安排，到了年头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什么？一年计划在岁首。每一次到了岁首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思想回顾反省过去那不够的地方，看见不够才能够长进。所以同时我们在这个岁首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为新的一年去定立一些目标，定立一些相应的计划，并且有一些具体的措施。我们不能光想，我们不能光有计划，我们要把这个措施也一起跟上去。 所以就在这个在这样的计划中，我们可以确立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我们的一个方向。但我想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，要确立前面的方向好像并不是那么困难，不是那么困难。因为我们想到保罗他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我现在什么，我是努力前面的，我就忘记背后了，背后已经过去了，我是努力前面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们知道这个标杆是指的谁啊？这个标杆就指的耶稣基督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这个方向是好像很明确的，也不需要我们去改变什么方向，不需要我们去寻找什么新的方向。当然这是一个大方向啊，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大的方向，方向就有了。但是每一年每一天，我们都是以耶稣基督为大方向的同时，我们需要定下一些具体的是适合我们的一些目标，做出一些相应的计划。当我们要定下一些目标，要做出一些相应计划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发现好像不是太困难啊，不是太困难。因为凭着我们的小脑袋，凭着我们的小脑筋，我们要定一些计划好像比较容易的。我们要定一些目标，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的，我们觉得很容易。有真正具体的困难是在我们的具体的实践、具体的落实上面。所以首先我们要立下一个心智来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心智，我们很容易的可以立下一个计划，定下一个目标，但是因为没有这个心智，我们定立了计划是从来不执行，我们可以从来不去做的，或者说我们起了一个头半途而废，我们就不可能做到。那如果我们不能做到，或者我们根本没起头，这些计划这些目标对我们来说就等于是没有。所以我们需要立下一个心智，这一个心智就是我们愿意持续的来为这一个目标，为这样一个计划，我们摆上我们付出，我们需要立下这样一个心智。当然我们说这样一个心智，这样一个目标，我们要把它做到，我们把它落实，具体的落实下去，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。在今天崇拜之前，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的简历，带着我们有十多个人啊，很感谢神，今天有将近二十个人了。我们一起在那里开始了在我们这边 Frankston 宣道堂第一次的崇拜之前一个祷告会，这是一个组织的祷告会。在这个之前，我们教会两个星期只有一次的祷告会，每一次的祷告会我们安排差不多有一个半小时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常常是到了两个小时我们还不见得能够完成多少，甚至更长时间，我们就发现时间不够用。因为即使到了这样，我们仍然还有许多事情我们不能在祷告中实现，我们没有足够多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就发现时间不够用，所以我们就发现这样两个星期一次的祷告实在是不够不够。并且有一些有心来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就因着时间的关系，他们就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祷告会。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这个时间，有这个机会可以来一起来参与在教会的祷告会之中，我们就安排了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主日的祷告会，就在我们敬拜之前的有这样一个祷告会。那我们每一次每一个主日，我们在崇拜之前我们相聚在一起，我们为了过往的日子神恩待我们，我们献上感恩。为了神对我们的看顾，为了神对我们的保守，赐恩给我们，赐恩给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献上感恩。我们也为了教会前面的发展，我们都盼望教会要复兴， 所以我们就为着教会的发展与复兴，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。我们也为着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，我相信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需要，都有自己的难处，都有需要自己需要帮助的地方。我们把这一切所需要的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告诉神，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以祷告来告诉神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把我们的心愿，把我们的盼望放在神的面前，求神照着他的心意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同时我们借着祷告，我们就向神说话，我们就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耶稣说，我把那个圣经的经文打出来，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，他能够听羊的声音，当然羊也会听他的声音。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都是他的羊，我们也已经进入了他的这一扇门，我们已经进入他这一扇门。但要让主听见我们的声音，我们就不是在那里什么也不说话，我们就需要来祷告。我们说主能够听我们的声音，我们不说话，我们不向他说话，他怎么来听我们的？所以我们就需要来祷告。无论我是大声的还是小声的，无论我是有声音的还是没有声音的，我总要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。雅各书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所以如果我不祷告，我想要的我没有告诉神，我又怎么能够得到呢？神不是不知道，但是他要求我们是以祷告来到他面前，以祷告把我们各样的需求各样的心愿来告诉他。祷告同时也是和神建立一个关系，如果我和神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又怎么能够听到主的话呢？我又怎么能够听到他对我说话呢？我也听不见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，除了他以外，其他的都是贼，都是强盗。我们知道贼和强盗都不是从正门进来的，因为这个门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羊的门，他就是羊圈的门。那些贼和强盗，他们就是翻篱笆进来的，他们翻墙，他们不从正门走，所以他们走的是什么？歪门邪道。他们走的是歪门邪道，当然主的羊是不听他们声音的。可是一个人如果他和神没有关系，他也不能听到主说的话，他不能听到主的声音，那么他会听谁的声音？他又能够听谁的声音？所以雅各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。由此可见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不单是需要这样的祷告，并且要按照神的意思，我们来祈求他，我们来向他说话。一个真正的就已经进入这一扇门的，耶稣告诉我们还有草可以吃。得草吃，那就是说我们得到从天上来的灵粮，我们得到从神来的话语，我们得到属天的供应，那叫属灵的粮食。那么得草吃可以有几个不同的途径，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，我自己来读经啊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小组查经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聚在一起，我们来分享。我们也可以主日的时候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来听讲道。无论是哪一个方法，我们吃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里边神的生命要成长起来，是长的，成长的更丰盛。这就是神他要我们吃草，要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。而这个事情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这个生命要成长的更丰盛。所以当然我们就知道，在这里说到那个盗贼，那个强盗，他们来做的事情要什么？他们就是要来偷窃，他们偷窃，他们偷窃我们的粮食，他们要偷窃我们属灵的粮食。 他们要偷窃我们成长的机会，一切他们可以偷窃的他们都要偷走。他们来要做什么？他们要来杀害，他们杀害基督徒的生命，杀害基督徒属天属灵的生命，他们并且还要来毁坏一个家庭的和睦，他们毁坏一个教会的合一，一切他们可以毁坏的，凡是属神的，神所喜悦的，他都要来杀害，他都要来毁坏。这是贼和强盗要来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什么时候，当我们发现我们掉进那个光景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知道，哎，我们是被他害了，我们被那些贼，我们被那些强盗，我们被他杀害，我们被他偷窃，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，要警醒的事情。那我们凭着什么来警醒？我们就要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。所以我们仍然是要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。而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，他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他说他来是要死羊的生命，所以他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，都已经得到从他而来的生命，并且我们知道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重生来的生命，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生命，是神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不通过他我们就不能得到。但同时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来是要使我们得生命，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责任，凡得到这一个神的生命的人，他都有这样一个责任，就是要让这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要成长得更丰盛。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，这是我们一个应尽的一个责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是祷告也好，是读经也好，主耶稣真正要给我们的，他并不是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，他真正要给我们的是他自己的一个生命，他真正要使我们得到的是让这个生命要更加的丰盛。又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地上，有一天我们都会到天上去，我们都要进入那一个永恒的世界里边。那如果我们要进入那一个永恒的世界，我们能够带到那里去的就是永恒的，所以我们能够带去的东西都是具有永恒的特性，都是属天属灵的，是属神的生命。一切属地的和这个地上发生关系，然而和天上是没有关系的东西，一切属肉体的东西都必须从我们的里边要清除干净。如果这些东西我们还拖泥带水的我们放不开，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那里去，这就成为我们一个沉重的负担，拖累了我们，使我们不能进到那个永恒里边。因为那一扇门是窄门，当我们背上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挤不进这扇门。而读经祷告就是帮助我们多多的认识神的话语，帮助我们除去那些属地的那些东西，帮助我们除去那些属肉体的东西，帮助我们里边属神的生命要成长起来，成长得更加丰盛。记得有一次听刘志雄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美国的一个刘志雄的长，他说有一次啊，他和一个从大陆去到美国的一个干部，这个干部他去到美国，他就和那一个共产党干部谈话，谈话中他就对那个干部说，哎，他说你们共产党是要闹革命，我们基督徒也是要闹革命的，我们也闹革命啊，不过你们闹革命和我们闹革命是有不同的，因为你们闹革命是割别人的命，我们闹革命我们是割自己的命。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呢？我想他说的话是有点道理的。割别人的命是很轻松的，割别人的命是很快乐的，因为那是看着别人受苦难嘛，所以很快乐。那是虽然说那是一种最终之乐，但是割别人的命对我来说实在是很开心很轻松。但是如果割自己的命那就不一样了，割自己的命是不容易的，因为有许多东西是我所喜爱的，有许多东西是我舍不得放开的。如果我要把它除掉，把我心爱的东西除掉，就好像拿着刀割我自己的肉一样，那是何等的痛苦，这非常痛苦的事情。可是我又没办法，这是我必须面对的事情。因为那些属地的，那些属肉体的，我不能留在我的身上。这关系到有一天我去到天上去，如果有一天我要到天上去，我带着这些东西我就进不去，我就进不了那扇窄门，我带着那些东西我就被关在门外，到了那个时候我在门外哀哭切齿，到了那个时候我再后悔，不是来不及了吗？所以这就关系到有一天我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我到底是被关在门外的，还是进到那个大厅里边去品尝羔羊的婚宴，品尝那里的美味，得享那里的美福。保罗他曾经被提到天上去，他提到天上的乐园里边，他看见了将来的事情。当他看见将来的事情，他来到这个地上，他再回到这个地上，他就说，他说我把这地上的一切，这世上的一切都已经看为粪土，都什么也不值钱了，因为他看过天上的东西。他说我们这自战自听的苦处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。那他已经知道了，他看见了那将来的是你没有办法形容的，没有办法比喻的，是一个永远的一个荣耀。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，所以他能够轻看这一切东西，所以他能够把这世上的一切都看为粪土。今天2015年过去了，但是我想我们不要让它白白的过去，我要回想过去这一年中我得到了什么，我又有什么不足的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作为一个我已经进了耶稣基督这扇门的羊，我有常常吃草吗？我是不是像耶稣所说的，我出入都得吃好吃？他把生命给了我，他要我更加丰盛起来，在过去的一年中我有没有更加丰盛呢？还是或者说我还是老样子，还是没有变化？哎呀，这一年过去了，算了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我重新开始。如果抱着这样的一个心，2016年就像2015年一样，到了年底，到了年中，我们又是懊悔一年，哎，白白的过去了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过去的一年应该成为我的提醒。我感谢神，他一直供应我，他一直供应我，他让我有草吃，那我有吗？如果没有，2015年是我的提醒，是我的警戒。来到新的一年，在2016年，我就应该有更新，我应该有一个新的成长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新年开始的时候，这就是为什么，为了让我们的教会有更好的发展，也为了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有一个好的一个成长的环境，我们就安排教会在崇拜之前有这样一个祷告会。 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每个主日的崇拜之前，都将会有这样一个祷告会，时间就是从1:15开始。凡愿意参加这个祷告会组，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早早的一起来祷，我们一起把我们所需要的，把我们有困难的，把我们觉得是重担的，都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，那是一个施恩宝座，所以我们带到他的跟前来，好叫他施恩给我们。我们还将制定一些基督徒的行为守则，当然这些守则不是命令，而是作为一种提醒，因为是提醒，所以就需要大家的配合，是自觉的来遵守这些。我们还要加强我们的同工队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所以这一切的事情，从我自己开始，从我自己开始，从我自己先要做起，从教会的领袖团队先要开始做起。从我自己来说，我将会尽力的会坚持和大家一起走一条正路，就是耶稣基督所走的、所指的那条路。我们首要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一扇大门，我们绝对不可以在这里走那个旁门左道。我知道在许多地方都会有，但是在这里我一定会坚持我们不走这样的旁门左道，并且在这里，这世上好听的话看来是不容易听的，在世上鼓励你去发财的话，在这个讲台上我不会让你们听见。在这里边，我不想用有毒的奶粉来喂大家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在大陆毒奶粉的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大家都抗，大家都觉得这怎么可以，是残害下一代，残害我们的婴孩。没错啊，说的都是对的。所以在这里同样如此，我们属天属灵的粮食照样不可以用毒奶粉，这是我会尽力坚持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，让我们一起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是要成长，并且是健康成长。主要给我们的是他自己的生命。今天我们中间的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得到了，但是他有命令，他的命令就是要更加的丰盛。所以我们就需要通过各样的计划，我们需要让圣灵来带领，带领我们，使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就更加的健康成长啊，健康成长起来，要让它强壮起来，要让它丰盛起来。最后让我来读一段圣经的经文，那是在历代志下7:14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年终岁寿的时候，让我们同心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摆上我们的一个心愿，在新的一年中，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他来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，我们只有在神的光照中才可以看见自己的不够，看见自己的亏欠，我们才能够因为看见我们不够了，才能够悔改在神的面前。当我们以悔改的心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来亲近我们的神，我们就可以更新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。神在圣经中再三告诉我们，他阻挡骄傲的人，他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谦卑，我们悔改，悔改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更新，我们悔改是在施恩宝座之前，让我们 悔改，我们更新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时候，神就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相信在新的一年中，我们一起同心在神的面前，摆上我们的自己，把我们自己交在神手里，带上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灵来敬拜他，神必定会赐恩给我们，赐恩给我们的教会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是那样的慈悲怜悯，你爱着我们，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你又供应我们的一切，你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么复杂。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在寻求说，主啊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？然而你所告诉我们的却是这么简单，你已经把你的生命给了我们，如今你所要的就是要我们使这个生命更丰盛，好像有一天我们去到天上的时候是以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去到天上。求主帮助我们照着你的心意来成就这一切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，阿门。